个栏目里面呢，康宁请来的是我们一位资深的童工罗文辉老师。
你好，
你好，
康宁，你好，
罗文辉老师，
听众朋友好。
那常常呢就看到你的身影在电台出现呢，我都非常羡慕你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事干，到处跑来跑去？
看到你呢，重点在后面，我羡慕你。
哦，羡慕羡慕，什么好羡慕的呢？
我羡慕你的集财，我羡慕你的创意特别呢，我记得跟你出差的时候呢，看到你每天要去分享信息呢，可以就是马上的预备你对圣经的熟悉，然后融会贯通，然后跟听众朋友的分享都是很有得着的。我所以呢真的是羡慕的不得了。
其实这是一种错觉而已。
错觉吗？
因为呢所谓创意其实跟压力有关系的。压力大的时候呢必须面对这个压力呢非得挤出来。对。
是吗？那但是我看你是很从容的。其实呢罗文辉老师在电台应该好像我刚才算一算，你现在是最老资历的那一位了，最早来到电台的人。
应该算是吧，1979年呢。
是啊，算一算多少年了。数学不好，
40来年了，哇，
太厉害了！哎，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你来真的是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参与电台的。
对啊，20来岁哟。
你还记得最早来到的时候参加什么节目吗？
最早来到啊，你的意思是说是播音还是？播音的话呢，好像是一些我们叫 KFA， 就是这临时演员，对，临时的广播剧的演员，比方说，先生，你要吃什么？咖啡？好吧，啊，就完了。
当适应的，
对，当
适应小二的，
是。
但是慢慢的熟悉了，而且就参与在节目里面成为主持人了。
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因为那个时候呢普通话也不行，现在也不行，那个时候更差，普通话不行啦，然后呢连这个什么是播音啊，什么是那个写稿，就什么那个怎么写法，那个节奏感怎么去掌握，什么都不懂。那么就经过很长远的一个训练，而且呢我也学别人，当时呢没有一个师傅教我，没有人一步一步的引导我，那好多都是我自己去揣摩，去了解吸收这样子。其实那个过程是我也不知道到底要经过多少年，总之呢是慢慢慢慢的累积经验。
你是非常谦虚的。为什么呢？我要告诉听众朋友一个秘密啊，我听说呢你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已经拿到这个讲道奖了。
这个是因为做广播的缘故。
哦，你是到后来的，是进来做广播然后再去读神学啊？
对，我是79年到电台来工作，然后到85年才去念神学，所以呢其实我已经累积了好几年的广播经验，广播的经验呢绝对跟讲道有直接的关系，影响的很大，而且呢对我很大帮助，所以我要谢谢联网电台给我的训练。拿这个奖是因为联网电台。
哎，但是我在问了，你读神学应该是有个心智要去牧会，为什么又再回到电台来呢？
其实我念完神学以后呢一年多就真的离开了电台，全职去牧会了。这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香港的教会有这个需要啊，所以我就去牧会了，完全离开了联网电台。然后呢在过了牧会九年以后呢我又想再改变一下我的侍奉或是工作的环境，所以就回来。所以我是来来去去进进出出的这个情况。
你好像是三进三出的，是不是？
好像是，对对对对对对。
哎，其实呢在这个广播的经验里面呢，你不单是当主持人当得出色，也是有监制啦、幕后啦，曾经也是我们的节目的领导。也曾经呢你做幕会的时候呢也成为我们电台的董事。对吧？
对，
好像你的层面是最广的那一个。你觉得不同的角色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者你最深刻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角色？
说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呢其实是创作，包括写稿， 包括播音主持都是我最擅长也是我最喜欢的，其他的呢就是配搭而已就是按照我自己的那个喜欢或者说我的恩赐所在的话，我是比较在喜欢在目前也包括幕后写稿，因为是关的那个跟创作有关，我是比较喜欢的。
其实在电台当主持人啊，或者是创作的这一块，我们也好像是在牧养啊，听众朋友可以这样说哈。那你觉得跟牧会真的在教会里面当一个牧者有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呢，那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你在电台工作的话呢，基本上你没有看见你的听众，你所牧养的人，也跟他们没有什么很实在的直接的接触。那么在牧会呢，就很不一样了，这个人真的是站在你面前，他哭的话你看见他哭，他快乐笑的话你看见他笑，而且呢也要常常面对生离死别这些非常贴身非常实在的事情，你都要投入去帮助 去关心去了解等等。但是在电台工作呢，基本上是完全没有这个，你只是讲人家听，只是通过声音去牧养，那这一点是一个最大的分别。
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些的进步啊，可以啊，透过电话也好，透过其他方式跟听众朋友有一些互动，他们也可以呢表达他们生活当中的难处。不过就像你说的，不是面对面，
对，
可能你可以回应的不需要那么快，意思说不用及时马上你要懂得怎么样回应他，而是可以多一点思考啊，甚至呢多一点哎收集一下资料然后来回应他，
对，
会不会有这种的感觉啊？
当然这个快慢的速度回应是其中一点，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所生活那个环境，他们面对的文化，他们面对那个具体的困难呢，作为一个牧者，你要很具体的回应，具体的去满足他那一方面的需要，那跟你在电台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毕竟就是你距离远，你的文化不一样，所以你在处理的时候呢，那个手法啊，那个态度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是，这个也真的是我们在广播上面有一点缺欠的。但是你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方法让你能够弥补这一种的距离呢？
啊，一方面我要接受这种距离，或者说这种比较抽身的那种感觉呢，或者说那个事实呢，我是不能改变的，起码暂时不能改变，我要接受在电台工作就有电台的工作，我要接受这一点。但是怎么去弥补那个情感上的距离呢，我常常就会用一种想象的方法，或者说呢甚至是幻想，哎，现在呢这个人就站在我面前了，我要跟他讲话，我应该怎么讲呢，什么态度呢，什么语气呢，或者说那个人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就把他当成是我教会的一个一只小羊，现在我要牧养他了，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就尽量通过我的想象力把他跟我的那个距离拉近，这个工作呢可能稍微可以弥补刚才我说的那种缺陷。
所以听众朋友，当你来信的时候，可能你多一点形容一下自己的情况，形容一下自己的心情啊、感受啊，都让我们在广播这边的电台这边的牧者呢，可以多一点的感受啊。
的确是这样。
其实罗文辉呢已经要退休了，
听
众朋友可能已经听闻这个消息了
已经讲了好多次了。
对，那怎么办呢？你现在参与的《无限飞行号》《圣言圣宴》两个节目，这么多听众朋友需要你的分享，那往后有什么安排？
其实呢，我们的文会大姐呢，节目部的主任已经请了我，邀请我继续这两个节目的工作，所以呢，基本上这圣言圣宴还有无限飞行号的我所做的工作呢，就退休以后继续的做，其实没有改变，除非那个节目内容改变，或者是那个增加或者是减少节目的播出，除非是这样，不然的话呢，基本上内容的我的负责的工作部分呢应该没有大的改变的，还是会回来，只是呢上班的时间比较多了一些弹性。
真感恩呐。其实呢就是在好像我们应该说是一个行政上或者是责任上 啊，到了年纪必须要身份改变了，就是退休，
应该的，应该退下来。
啊，但是呢，谢谢龙文辉大哥退而不休，继续的来在节目里面关心听众。
其实不需要谢谢，我认为呢，到了某一个年纪，或者说，无论在哪一个年纪呢，都要记住，年轻人永远是这个世界的栋梁。
嗯，
让年轻人上来是应该的，我们这些老人应该退下去。
我也觉得是，我们赶快可以退下来休息一下。好，谢谢龙文辉大哥。
不客气。
跟罗文辉大哥聊天呢是意犹未尽的，所以上个礼拜呢台湾以后呢，我就诚意邀请罗文辉大哥再来一次。
就是说我想退，但是退不了，
退而不休。是的，是的，是不能退的。那因为呢，我常常觉得啊，老同工的经验是很多的啊。虽然呢，罗文辉大哥的心智很好，就说哎，我们要给年轻人啊他们机会，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些经验能够分享的话，可能年轻人走的路就比较快，比较直接一点了。
如果年轻人愿意接受这些意见的话，是的
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上一次我们也提过了，罗文辉大哥参与在广播当中呢，在良友电台，角色上呢是非常广泛的。啊，从你说，哎，你来的时候非常年轻啊，跑龙套也做过了，
嗯，
到主持人监制，啊，有一段时间你也是我们的董事
啊，
也曾经在节目部呢是我们的节目主任，就是一个主管的角色，
嗯，
那现在当然就是一个快要退休的同工啊，甚至呢很快成为一个退休同工再回来的义工了，
嗯。
不同角色的转换其实需要一些调试和心态的。我想其中一个呢，可能就是，比如节目主任，
嗯，
转回一个普通童工，这一种的转换，应该那个适应会很大。在外人看来呢，可能甚至觉得好像就是降职吧，你怎么都能够接受呢？这种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样？你自己又是怎么来看这个事情的？
其实从一个一般的节目部的同工变成一个部门的主任，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嗯，
我特别记得，其实在应该是90年代中吧，
嗯。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做副主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压力很大。
嗯，
因为要面对人事的问题是以前没有面对过的，
嗯，
但现在一大堆人事的问题，还要面对行政的编排啊，这些呢都是以前没有遇见过的，嗯。那么这些其实造成很大的压力，而且身体呢也有点毛病。那个时候因为压力大，
嗯，
那后来怎么适应下来，我也不知道。当然是神的恩典帮助了。我想呢，我的唯一的好处就是有做节目的经验，而且做得不错，所以在适应当中呢，我一边做副主任或者是主任，但同时呢我也做挺多的节目。那么做节目的时候呢，我发现我还是有那种成就感，有一种满足感，那种满足感呢可以弥补这个压力，或者说顶住那个压力。那么在做主任的时候呢，其实到现在我还是说我自己不是一个很称职的主任，我做得不好。如果时光能倒流的话，我在做节目主任我不会这么做，我会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说尝试做一些突破。这个时候我是很勉强的，总之能应付过来就算了。所以真的，我坦白说我不是个好的节目主任。
太谦虚了你。
不是，但没当时可能也找不到别人去做这个责任呢，所以我就勉强把这个责任扛下来，那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是啊，我听到罗文辉大哥这样说呢，这很惭愧啊，非常惭愧。我记得当时也是在你部门里面下面的一位同工啊，
嗯，
当时也真的觉得当主任不容易，压力非常的大。
你应该比我做得更好，肯定。
哦，没有没有，
肯定的。
那其实就我自己在想啊，一个心态的调试，刚才在问了，
嗯，
从一个位置下来，
嗯，
或者是从这个位置退下来。那现在你是怎么调试这个心态的呢？
我反而觉得 现在是很轻松很自然啊，一来年纪到了某一个时候某个阶段必须要面对啊、哦嗯、就是这样子了，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做不了了，退休了、
嗯、
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在过去的几年，因为听众也知道我曾经做过两次手术、
嗯、
就是肾结石的手术，左肾右肾都做过手术、
嗯、
然后呢也尝试过中风、
嗯、
感谢神现在还非常好，身体不错。但这几次的生病的那个经验呢，诶，对我来讲是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上帝告诉我说，罗文辉，你已经老了，你随时可以没命的，真的中风可以随时可以连命都没有、
嗯、
但神救了我还保存了我的生命，诶，我就知道哦，原来生命健康不是在我手中。所以面对退休的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自然啊、
嗯嗯、
这是个生理的问题啊，很自然的事情，也是一个行政安排的问题。所以在心理上呢，心情上呢，我是100%的准备好，没什么特别、很自然退就退呗。那么退了以后呢再干什么呢，我就另外再想了。
哦、啊，真的，其实龙辉大哥经历过了一些的病啊，比如说你说中风这个事，但是现在是完全看不出来你中风了，这个真的是很大的恩典了、
啊。
你脑筋还转得这么快，对不对？
但是我发现我常常现在健忘，有的事情我应该记住的，但是记不住了。
啊，这个不是中风的问题，我们年轻人也健忘。
对对。
那你刚才说呢？退休以后要做什么？好像还没打算，真的吗？你家里人也已经预备好你退休回家了吗？
这个他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很仔细的去安排或者是打算、嗯、但是呢我想一个大方向就是我想做一些不一定是很伟大的事情，就但是做一些可能以前我很少做或者说不能完成的事情、
嗯、
我想多做一点点把那个事情完成。
有没有一些一点点具体的一些例子呢、
比方说最近呢其实我报了几个课程都是跟戏剧有关的、
嗯、
话剧戏剧电影有关的、
哦、
一些很短的课程我都报了、但是学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发现呢我原来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
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我学过日本文、
哦、
学了一点点，也学过什么高级班的，现在全忘了、
哦、高级班还叫一点点吗？
差不多全忘了，所以连看那个动画片也看不懂、
嗯、
所以我想在仔细的在学学比方一两年，我想学，但是一来那个学费很贵二来那个时间太长，我怕我撑不住，可能两年我就没命了。所以现在还在考虑，但是我对语言、对戏剧、对音乐都是很有兴趣、可能就是朝着这三方面去想想吧，看看能做些什么。
是，那有没有什么是要听众朋友纪念你为你祷告的呢？
就为我退休以后能够善用我的时间，善用我的生命去祷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嗯，好的，谢谢罗文辉大哥再一次来。
好，谢谢，
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多多纪念罗大哥。
好，谢谢。